Washington.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今天是2024年11月22号星期五，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中国2024年公众袭击事件频传，谁之过，以及中国就业供需失衡，毕业生怎么办。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星期二，也就是11月19号，中国最高检察院发布了公告，称召开了会议，要有力震慑犯罪，安定人心，维护稳定，并且提到珠海驾车袭击事件。而就在公告的同一天，湖南常德一所小学外有男子驾车撞向人群，多名学生受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此前的星期六16号晚上，无锡一家职业学校发生持刀行凶案件，造成了8死17伤。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今年以来已经发生了不止10起公众袭击、杀害无辜者事件。那么，这是谁应该承受之过呢？最高检说的要有力震慑犯罪，能否起到维护稳定的作用？好，我们在请嘉宾评论之前呢，先请大家观看美国之音的一篇相关报道。
Rome wasn't built in a day. So with this kind of like sudden incident, it definitely not having one contributing factors. So given that people are still adjusting themselves after the pandemic, dealing with financial pressures and social changes, and also all the post-traumatic effects coming out from the pandemic, and I think they're still finding it very challenging to deal with it and to manage it. So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how much they can better manage themselves emotionally and also mentally. And of course, they need a lot of support.
美国之音刚才的报道呢，提供了部分袭击事件的画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三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这个话题。一位呢是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张先生您好。
哎，宇宙好，观众朋友好，嘉宾好。
好，谢谢您。那么接下来一位呢是前中国媒体主编、记者、资深社会调查人士艾诗成先生，艾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各位观众好。
好，谢谢您。那么还有一位呢，是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人小民先生。小民你好。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三位。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欧洲的小民先生哈，就是说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者吴国光教授说呢，这个中共政权对民众的暴力掠夺导致了底层的互害，那么您怎么看这个判断，小民先生？
毫无疑问，中共政权的暴力这种掠夺呢，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矛盾，带来了很多问题。那么，出现了很多类似这种啊，就是底层人员这种相伤害的这种现象。但是呢，我想说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中国目前发生的这种报复社会案件，它不是一般性质的这种底层互害，或者说底层互害不能全部的概括这些案件。那么报复社会案件有它非常特殊的地方，和底层一般的底层互害不一样在哪儿呢？他们凶手和被害人之间并不存在这种利害关系，他杀人是被杀的这些人跟他素不相识，没有过任何恩怨，所以这个呢和一般的底层互害又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另外呢，有的把它说成是张献忠事儿的，这个我觉得也不是很妥当。张献忠杀人并不是没有目的的，他杀那些人是为了震慑他啊，为了树立他个人的这种威信啊，树立他的震慑他人。而这些凶手呢，他杀人并不是为了扬名立万，他杀人之后没有这种动机，所以这些问题都很和我们目前舆论所说的很多地方，我觉得都有偏差的地方，或者说不全面的地方。我们可以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就是珠海这个杀人事件，他的选择的时间是在珠海航展的前一天，而且他为了作案专门买的新车，这显然是一个精心制造的一起政治事件，他不单单是报复社会，所以这个里边他也有明显的破坏统治者形象，让统治者难堪的意图。因为这个是一个重大的航展的话呢，会来很多的国际人士，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这里边也是个问题。再一个就是宜兴这件事情上，宜兴呢是紧接着珠海事件就做的，而且宜兴这学生的毕业时间是6月19号，距离发案时间整整过了将近5个月，所以他选择这个时间作案，你很难排除他是不是就在借珠海的事件来扩大影响。所以这两个事件你明显看出来，它不单单是报复社会，不单单是为了发泄私愤，所以这里边有很大的政治意图。所以这一点的话呢，中国的统治者他非常不希望人们知道这一点，他只想人们知道凶手的残忍冷酷啊，这种卑鄙，但是他不想知道凶手作案的动机，他不想让外界知道。
嗯，
同时他也不想人知道凶手在报复社会同时实际上也在报复统治集团。所以这两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的舆论很多地方往往只注意到了他伤害底层百姓，只注意到了这个就是说杀无辜杀人，但是呢我们应该看到就是说这个案件非常极为的残忍，极为的可耻，极为的卑劣， 但是你不能忽略他的动机的某一部分，所以这是很大问题。
嗯，
另外那个，
请讲。
啊，我想顺便说一句话，就说，宜兴这个案子，所以这个就宜兴这个案子上，这个学生他是留下了他的遗书的，在作案之前，所以他说得很清楚他遇到了什么事情，而珠海那个凶案他没有自己公开的这种自己的发言，我们不能就说没有直接的证据来断定他的作案动机，但是宜兴这个事情他是留下了这个文字的资料的，所以他说得很清楚，就是他是觉得很不公，所以他这个不公是针对的是政府，而不是针对的学校，而针对就是不是说他针对的是那些无辜的学生，所以他杀学生只是为了扩大他的影响，让这个案件让他的不公得到更多的关注，所以这个动机我们现在社会上却很少讨论这个问题，而把只是注意到了他的残忍的一方面。但是顺便说一句话，宜兴这个地方呢，就是当年除三害周树除三害发生故事的地方，谢谢。
好，谢谢您。那么总而言之，就这些，他们除了是有这个报复社会的这样一个动机在后面，他其实也有更高的一些政治方面的这个追求哈。那么同样在欧洲的艾先生就是这种互害呢是越来越以暴力形式出现了，越来越走向这个极端的。那么经过您对就是您自己对中国社会的问题呢是进行了长期的跟踪和调查呢，您认为这个是怎么样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有怎么样的轨迹呢，艾先生？
我可以从两个方面，一个是从个体或者群体的主观的方面啊，我们知道这么多年来，我们这些恶性的极端事件啊越来越多，特别是近阶段可以说频发，是吧？那么这里面体现了一个中共长期的教育，包括整个媒体啊。信息传播的氛围啊，仇恨的这种教育啊，现在到了集中的那种恶性的回馈了。第二个，中国人是传统上来说，本来是敬天畏人的，有敬畏心的啊。最起码有底线的嘛，是吧？但是中共长期的那种仇恨教育啊，无神论教育，导致了中国传统的文化里面那种敬畏啊，可以说在丧失。现在中国人里有很大一部分是没有敬畏心的，甚至没有底线的啊。那么这是造成的对人对个体对群体的主观方面的一个因素。第二个我们说改开相当于红潮的洋务运动啊，改开这期间30多年，我们不得不否认不承认经济啊是在发展的啊， GDP 是在增长的，那么呢底层的民众生存条件是在改善的，那么习近平上台以后倒行逆施啊，是经济完全逆转下行啊，底层很多人面临着生存生计啊艰难，可以说民不聊生已经到来了，相当于一个朝代的末世啊到来了啊。我在几年前就跟一些朋友谈过，我们要进入衰世，进入乱世了，那么底层人大量的面临着生存生计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处在焦虑中，第二个是现实的啊，可能随时断粮断炊啊，然后面对很多不公不义的现实啊，心里会失衡啊，跟着他的心里的那根线随时会断，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了就这些恶性极端的事件频发啊，当然我们非常非常遗憾这样的事件，就针对特定的或者不特定的人也好的伤害杀戮，这些恶性事件我们不希望它发生，但是它 又是频发，
嗯，
又是不断的，是吧？我认为，总的是中共的统治的造成的啊，民生艰难，然后太多的不公不义这些现象，降到每一个个体的头上，啊，有可能啊导致这些事件发生。
嗯哼，好，嗯哼。好的，谢谢您。就是这个尘埃落在个体头上就是一座山哈。那么张博士就有分析说呢，所谓的中国模式呢，也就是中国特色，说穿了就是政府用垄断权力的方式来维持权力的垄断，这样的周而复始，那么以此来实现所谓他们讲的这个永保江山。但是呢，对于江山究竟是谁的呢，是不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它并不属于人民，就人们的这个认知已经提高了很多呢？张博士，
这个看法应该说还是很有见地的啊！你这个垄断的权力来控制权力啊的垄断，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中国模式它的底气是什么？其实啊，说穿了，中国模式的底气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因为在邓小平时代啊，中国经济呢快速的崛起，我指的邓时代啊，是包括邓江湖时代。所以说中国啊，在胡温时代啊，这个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中国啊，共产党就认为啊，中国这个模式是可以向世界推广的，也就是一个独裁专制政权啊，可以让这个社会啊进行发展，可以跟民主制度进行抗衡。但事实上这个制度其实经发展到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啊这种报复社会事件的发生，以及中国经济的衰落，以及群体事件的爆发，都可以说明中国模式其实已经破产了，或者说这个模式本来就不存在。我们可以看到啊，今年这个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啊，其中之一芝加哥大学的叫阿西莫格鲁，他实际上在10年前他就说过。也就是说一个包容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它是有利于啊保持经济的增长，而一个攫取型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它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它无法持续，所以最终呢它就会快速的衰落。而中国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陷入到今天的困境，恰恰说明了他这个论点的正确性。所以说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目前啊这种发展，以及出现了这么多啊事故的发生，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习近平所采取的一种全面的管制，对社会全面的打压，以及维护集权主义制度。这一种模式相反可以看得出中国模式的破产，同时也可以看得出这种模式无法持续，最终会让这个社会崩溃。
嗯，好，谢谢您。其实就是说今年的这个诺奖获得者他提出的这个论点其实可以说是专门针对中国模式的这一语道破天机哈。那么接下来呢，在欧洲的小明，我们刚才呢也提到了中国最高检的这公告呢是提出要有力震慑犯罪来安定人心维护稳定。那么对于这句话你有什么解读？就是说这个有力震慑呢这么做的话，能不能就像当局希望的那样来安定人心维护稳定呢？小明先生，
我觉得毫无意义。我们知道，高检这种表态，他当然是想震慑那些正在准备、正在打算要报复社会的人员。这些人啊，比方说有冤屈、心怀不满、想发泄，那么警告这些人不要轻举妄动。问题就在于，像珠海事件、宜兴事件这些准备行凶报复社会的这些人，他们在做这个事情之前，他们还想活着吗？我想任何一个只要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案子下来是绝对的是死的，所以他这种事情抱着必死，甚至说就是准备自杀的人，你这种人你用这种啊威吓吓唬他们有意义吗？根本就没有意义，他原来就不想活着，你最多把他枪毙掉吗？不过是，你还能怎么办他呢？所以中国现在的问题是 要从根源，从根源头去解决这问题。如何消除犯罪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要这个社会让人们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能够让中国百姓能够体面的活下去，活得有意义，不能像行尸走肉那样。啊，宜兴的学生他就说得很清楚，忍受那样的不公，一个星期、一个月没有休息，没有一天休息日，每天要工作16小时。这奴隶社会也不过如此吧？奴隶社会，奴隶还要奴隶主还要管饭吃，中国的奴隶主连饭都不管，这是什么？所以中国人过得比奴隶都不如。那这样的日子，这不是逼人要把逼死吗？那这种人在生和死之间选择的时候，那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所以，单靠这种啊，什么严刑立法啊，靠着这种杀人来震慑，这个百姓最终的结果也是去杀人。所以当局靠杀人震慑社会，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个结局。所以单单啊靠着这种吓唬人，靠着这种维稳措施，这个社会是绝对稳不住的。必须从根源上解决这种不公平、不公不义的问题，这个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啊保持稳定，才能安定人心。谢谢。
嗯，谢谢你。就是用强压的手段肯定是这个行不通的哈。就是说简单说，就是这个人们需要活得像人的样子。好，那么在请教艾先生之前呢，我来分享一些推特网友X 网友他们提出的这个评论。第一位呢是天地亮，他说呢，这些危害公共安全的凶手在下手之前早就下定决心赴死了，而且中国说什么几尸几无的人是看不到希望而决心赴死，这样的人应该没有什么可以震慑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导致经济下坠，加上阶层固化，让中国底层完全看不到任何希望。接下来一位 Cherry 2025，他说呢，这是为严打 2.0 严控社会做舆论的准备。另一位 Switch 他说，进汽车，进菜刀，学蒙古人，16户共用一把菜刀，这是用讽刺的这个方式来评论。接下来一位是海狸卡波斯，他说呢，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再说都是独狼式袭击，除非后倾2:1，人盯人。王欢说，习惯就好了。另外，以后只有交通事故，没有恐怖袭击。各位发新闻要统一口径，否则断你们的口粮，知道不？最后一位是浪迹天涯，他说怎么有力震慑是禁车嘛，这个就呼应了刚才小明先生提出的这个震慑是没有用的。好，接下来我来请教在欧洲荷兰的艾先生，就是面对这样的局面呢，您认为当局可以做什么来安定民心？那么您认为中国底层百姓最需要什么？他们最缺什么？政府是不是可以给他们？艾先生。
政府能做的就是加强维稳啊，进一步啊全面控制，这是政府可能唯一能做的。底层最缺的什么？底层最缺的是机会、资源、公平、正义。我认为啊，那么这些都是中共给不了的，中共当局给不了的。我们的社会结构仍然是一个官本位的、全本位的啊社会，以权力为中心，离权力越近的机会越多，资源越多，那些边缘的离权力远的就渐渐没有或者极少能获得资源的机会啊。那么中共的这种全面垄断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啊，底层的可能占70%-80%，甚至80%-90%的底层啊，他们没有机会，没有资源。那么在经济好的时候，有增量的时候，他们还能熬食早晚饭吃。当经济下行啊，不仅没有增量，甚至存量都在萎缩啊。那目前就我认为就是面临这样的局面，中共就是严刑峻法。那么呢，社会的弦会越绷越紧啊。
好的，
这是我的看法。
嗯，好，谢谢你。就是说，中共不可能给老百姓所想要的，能够需要的。那么接下来呢是张先生啊。那么事实上呢，中共开始做的这个维稳方式呢，就是把人贴上了标签，就画出了所谓的这个几无几失，就像以前的这个几类分子这样一个含义啊。那么其实呢，这些人都是弱势群体。那么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政府对弱势群体的碾压会变本加厉，那么社会底层的这个生存空间呢，也会进一步的收窄呢？张博士，
对这个政府啊，可以啊，对这些人员进行啊这种贴上标签，什么几十几无啊啊，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变成几十几无人员？
嗯，
原因是什么呢？其实中国今天这种报复社会事件是必然会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严重不公的福利制度。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高干，一个离休干部，可以一年花费上百万，可以住单独的高干病房，而农村的农民工他们住在哪里？其次就是啊，这个司法制度，中国是得独立司法独立亮剑，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司法公正，老百姓到哪里去讲理？其再是就是这个政府啊，没有依法行政，严酷的。现在因为地方政府财政困难，所以他们都把手要伸向了最苦难的这些老百姓，老百姓的活路又在哪里？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你不去解决，你仅仅只跟他贴上标签，你只仅仅的只去用维稳的方式，这就像一个高压锅一样，你不去让他有一个出气口啊，老百姓找不到说理的地方，然后你不停的进行的这一种压制，结果就是压力的聚集，最终终有爆发的那一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不去解决社会深层问题，不去进行制度的变革，不给人民民主自由，不保障中国宪法自己所规定的公民的自由权利，那么根本没有出路。
嗯，谢谢张博士。这一点我们正好也要请教小明啊。那么其实呢，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就说了一个新语录，就是说要回归初心。那么这个所谓的初心，就是共产党的初心，应该就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对不对？那么就是这些所谓的劳动人民，就是底层和弱势群体，那么让他们能有平等的权利哈。但是呢，习近平在这一次的这个秘鲁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呢，跟拜登会面的时候，给美国画出的不能踩的四条红线，其中就包括了一个是人权，另外一个呢就是道路制度。那么其实这个也不是习近平第一次就给出这样的指示啊，那是经常这么说。那么也就是说呢，他公开的拒绝把人权给予人民，也拒绝把民主制度给人民。就像刚才张博士说的那样，就他是绝对不给你的。那么所以呢，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逻辑，这样一个发展的轨迹，那么中国底层的命运是不是是没有办法逆转的？小明先生，
绝对不可能逆转。从中共统治一开始，这七十多年中国人的命运就没有逆转的可能性。啊，或者说中共上台之后已经把中国人的命运给逆转了。而且呢，现在有个大问题，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这种停滞和衰退，那么中共为了维持他这个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或者说为了维护他这些官员的利益，政权统治集团的利益，会继续压榨百姓。比方说过去每年啊需要从百姓身上抽多少油，那么今后还会抽，那么百姓再穷他也不会减少他们的开支，不会减少他们的消费，不会减少他们自己的花销。所以这种情况下，中国百姓会承受更多的苦难，而不是不可逆转的问题，而是会更加剧，命运会更悲惨。所以这才是未来这些年情况。所以我个人感觉，今后的类似的这种报复社会案件会更多出现，因为会有更多的人感受到啊不公平、不公义，感受到没法生存、没有活路。所以这种情况下，更多的人会采取这种极端措施。 所以这些问题，我个人感觉中国会变得越来越黑暗，越来越危险。谢谢。
嗯，好，谢谢小明先生。那么接下来呢，我再来分享一些我们在 YouTube 上的观众网友所提出的评论哈。第一位呢是 Kimura， 他说呢，没有一个法治的国家，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发生任何无差别事件都是很正常的。接下来一位呢是叫绿豆冰，他说呢，今年才是刚开始好吗？明年等存款花光了，几千万现中出笼，那才是大场面。接下来一位呢是叫做余宁，他说呢，未来没有希望，当下走投无路，或者被压迫到极点，就会有人暴冲乱杀人了。好的，接下来我来请教在荷兰的艾先生啊，就是说您长期在中国做社会调查，那么现在刚刚离开中国啊，那能不能请您分享一下，那么对底层进行了解的时候呢，在你所感受到的最深的中国底层的这个无望无奈的这样一种状态呢，艾先生？
啊，刚才我说的中国底层是没有机会没有资源，他们最缺的是机会资源公平正义啊，而且当他们遭遇不测或者有特别的，比如说突发的灾难啊，生病啊，家庭受到什么打击啊，个体他没有兜底的，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啊，那么他极容易走入绝望的那种状态啊。长期以来我们的中共这个体制，它资源是向权力倾斜的。他们比如说权贵，中共的权贵阶层啊，统治阶层，他占定了所有的权利啊，他们体制的给他的那种所谓合法的啊那些待遇啊，本来就是底层老百姓的讲的百倍千倍，然后第二次分配基本的福利、社会保障啊，他们也是不封闭，基本上啊，比如说医疗方面是不是？但是底层的他没有，比如底层，当他家庭有一个成员啊患病啊，现在可能有些所谓的有医保，比如说城市里面有医保啊，农村的有那个新农合什么之类的，但是他的负担非常的低啊，我们身边就看到。很多家庭啊，他没有保障，他失业也好啊，家庭成员生病也好啊，或者是教育子女的教育，他送一个子女上大学就可能耗尽了啊，或者接近耗尽整个家庭的收入啊，压力非常大。那么底层的这个现状，极容易导致社会啊，就是从基层开始啊，让人去没有底线的去行事啊。我们见的还是比较多，比如说在社区里面走访了一些家庭啊，当他陷入这种绝望绝境的时候啊，那么社会。政府的保障就是用纳税人的钱的这个保障是很少能撒到底层老百姓啊，底层老百姓身上。那么我们所谓说的公益慈善啊，也基本上是做不到。大家知道在中国是没有公益的，没有慈善的，它都是被官方垄断的。前些年比如说我们在广东啊，汪洋那时候在广东主政的时候啊，还放松了一些啊，比如说对一些公益机构啊、慈善机构在注册登记上放松了啊，不需要主管单位，不需要审批，后来又提以后提上台以后又收紧了，又全部要主管单位啊要审批，那么没有真正的民间公益慈善。那么我的看法是，没有公民的没有，何来的公益？
嗯，好，谢谢您。那么，
请
讲。 啊，好。
好，我就讲。
好，好。那么接下来张博士就说，就您对中国体系的了解，刚才谈到所谓的这个几无什么几失人员，那么中国政府将会怎么样控制这些人呢？张博士。
对，这个可能按照常规吧，我们叫它叫做这个规范动作，那就是一手硬一手软，社会综合治理或者叫凤桥精炼啊。但是现在的问题啊，你比如说一手硬是什么，就是严格的管控啊，通过警察呀，通过社区啊，对这些所谓几无几失人员进行控制。但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官不聊生，也就是控制这些人的啊，他们自己就是没有办法活，这些官员他们要么躺平，要么呢就对老百姓下手，叫苛政猛于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一手软，那就是给钱呢、进行收买，给一些低保啊、补贴啊这一方面。但问题是，现在有些地方政府都已经到寺庙去借钱去了，因为地方财政、土地财政已经搞，现在已经破产了。那么地方财政太紧张，所以在这种情况也没有钱去解决这些问题。那只有一个办法，就对上忽悠。对下了进行严格的控制，这样呢就会让本来已经非常严峻的这个社会治安形势变得更加的严峻，所以最终呢就会让底层的老百姓啊愤愤不平。我们要知道，目前来说，中国社会其实还有几千万的农，就是说留守儿童已经长大变成农民工。他们缺乏教育，内心充满仇恨，所以说中国未来的变革很可能充满血腥。
好，谢谢您。那么我最后呢，再分享几位观众朋友们的评论。第一位呢是三少爷，他说呢，胡温时代很少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呢，允许人们说话，另外一位是二百斤，他说社会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提供正义，而中国的司法体系是失效的。当人民受委屈而无法得到法律帮助的时候，那么他就剩下了绝望，而绝望的人什么都能做出来。最后一位呢是美国将军，不是我，他说经济问题呢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根源是政治问题，没有公平正义，政治腐败，民众的利益没有人关心。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独立视频人、法学博士张杰、前中国媒体主编、记者、资深社会调查人士艾世成先生，以及自媒体小明之心主持人小明先生的精彩点评。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讨论中国就业供需失衡，毕业生怎么办。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这是美国之音11月22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我是宇宙，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呢开始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也发表您的看法。中国教育部预测，2025年中国大学毕业生人数将达到1222万，再创历史新高。但是呢，由于就业压力加剧，许多毕业生陷入了毕业即失业的困境， 分析称，中国就业供需失衡之下，无论是自己创业还是寻求就业于私企或者是应聘体制内，都意味着卷上加卷，而高失业率将进一步加剧社会焦虑。那么毕业生应该怎么办呢？好，我们在请教嘉宾之前呢，也先请观众朋友观看美国之音的一篇相关报道。
学生原来是鼓励经常打螺丝，鼓励进团送外卖，鼓励开开网约车，现在又有了新赛道，当保姆、女保洁，这么奇幻的吗？
其实技术型劳动的工作不代表他的薪资就比较低，但是他累嘛，甚至有一些吃的就是青春饭，可能工作几年你身上会受损啊。我觉得大部分的大学生是不太愿意的，除非家里经济重担是需要支持的。我觉得卷是一个逃不开的社会现象，就跟海浪一样嘛，卷起千层浪，是没有人能逃得掉被卷的这种感觉，大家就是只能跟着社会一直在卷。尤其是找工作的话，像很多中国的985可能只是会为了八九千到一万块人民币的工作去面试很多轮，甚至像国内很有名的字节跳动，我朋友面试到了第六轮然后被刷了。我有时候真的很好奇，就是一个工作要面试到六轮，到底是要找员工呢，还是要找 CEO 呢？这就是卷啊，就是一种资源的内耗啊，对于社会很不好。
家政保洁啊，行业的都需要有中产阶级来雇佣。实际上，这个人群他随时都在内卷，而且呢，他们的工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丢掉。就是说，这个保洁怎么可能有这个市场？那中国政府这样的宣传的话，他要把这个责任推到大学生身上，不是说政府党不解决这些问题，而是你自己好高骛远，实际上有很多就业机会你们都不去做。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这个话题呢继续请教三位来宾。一位呢是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人小民先生，另外一位呢是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以及前中国媒体主编记者资深社会调查人士艾时成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三位嘉宾。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荷兰的艾先生，就是根据您的经历和所见啊，那么您怎么看中国毕业生毕业即可能失业的这样一种社会现状呢，艾先生？
毕业即失业，从疫情以来已经持续了差不多四年了吧，四五年时间了。而且，没有就业机会的人的比例越来越高，应届毕业生，包括前三年、四年，我在今年上半年和去年就接触到一些朋友。他们的孩子毕业了三年四年还没有就业啊，在家里啃老，有些是被动失业，有些是被动失业。那么这个现状造成这个现状啊，除了我们暴行逆施导致经济下行啊，基本是断崖式啊。
好的，艾先生的连线呢稍微有一点不清楚，我们重新连上来。那么接下来呢，我来分享一位我们的X 的网友提出的评论哈。这位叫做天地亮的网友说，他是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不用太悲观，习已经为毕业即失业的困境指明了方向，这就是保姆、保洁、保安，就是大学毕业生的吉祥三宝。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张博士啊，就是所谓的这个就业供需失衡，顾名思义呢，就应该是产品和这个市场的不对口啊。那么从您的观察来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呢？张博士。
对，就是说了，目前来看啊，的确是存在毕业生大量的这种涌入社会，而中国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明显不足。那么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困境，也就是说呢，经济现在的情况是非常的艰难啊，外资撤离，民营企业大批量的倒闭。大家要知道，中国民营企业为这个社会的就业啊，提供了80%的机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民营企业都没有了，那么外资也没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这种就业的机会会越来越少。这里就要问一个比较深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民营企业在邓江湖时代发展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么进入到习时代以后就快速的衰落。这里面呢其实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就是习近平上台他是抱着一种救党的使命，他认为这个党再按照邓小平这个路子走，最终的结果这个党就没了。这个民营企业呢他首先呢会争取话语权，也就是讲话的权利，然后就要跟共产党分享政治权利，并且他们可能成为颜色革命的金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对所有的民营企业进行严格的管控，对民营企业的巨头像阿里巴巴呀、腾讯呐 等等就必须进行一定的打击和缩减，所以推进所谓的国进民进国退民进和第二次公私合营。这样一来再加上三年疫情中国经济本身就有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这样整个三重打击下中国的经济终于已经奄奄一息，那么没有了经济叫皮子不成毛将焉附，这些大学生要到哪里找工作了。
好，谢谢张博士。小明刚才呢张博士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他是有更强烈的这个政治意愿和他的政治追求，所以跟胡温的这个不同就在这里啊。那么胡温呢是还能够让大家生存下去，就像刚才我们一位网友所评论的，胡温实际起码还让你说话。那么至于这个毕业生他具体应该怎么办，毕业之后面临失业，那么有分析和观察人士呢给了很多的这个建议，那么其中有一派呢是认为这些毕业生最好还是一走了之啊，到外面去寻找出路，就是出国，你去留学或者求职。那么您认为这个办法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不是一种还比较不错的选择呢，小明先生？
对于少部分人是可以，比方说对于那种985的211的学生，这些可能或许可以，但是这些学生在整个中国教育体系中所占的比例是很低的。中国真正的，而且这些人由于他们具有比较多的比方说学术资源、社会资源甚至还包括一些政治资源，所以政治资本、学术资本社会资本，所以这些人呢他们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在中国社会，在中国大高教体系中真正难找到工作的恰恰是那种二本的、三本的这种就是在高教体系中位于底层的这些人。而这些学校呢，二本三本呢，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来自农村的这些学生。这些学生坦白的讲，他们能够把大学读下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哪有那么钱去考虑出国呢？出国无论是留学还是出去找工作，都需要相当的家里边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能支撑，所以这个很难。就像孟子说的，贫贱不能移啊，移民是很，对这些穷人来讲是很难的。再一个就是说，国际社会也不可能接受这么多的中国人，他真成了黄祸了，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必须要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张博士提到一个，就是中国的经济的问题其实中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很长时间内是靠着什么？靠着建筑业，靠着这种密集的这种组装，比方说像什么台湾的那种企业来中国来劳动密集型企业是不需要科研人员的，他那儿没有科研，只是密集劳动需要劳动力。而中国大学生过去的就业相当程度上是很低质量的，完全没有跟他的专业教育和专业背景没有毫无关系的，只是卖体力。这种就业实际上跟不受教育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这样对于农村学生来讲，那五年的时间被浪费掉，五年的投入被花掉，实际上是白白浪费国家、浪费社会、浪费各家庭资源的。所以这是很大问题。用布迪厄的话专业讲，那就是什么？这叫延迟淘汰。这些人上大学没上大学是淘汰，上了大学只不过是延迟了五年淘汰，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那种事情。对于很多底层家庭的孩子来讲，他们把上大学这种进入的机会当做了成功的机会，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在中国底层上除非你上211、上985这种名牌大学，对于上二本、三本的学生来讲，基本上都是延迟淘汰。所以这个纯粹是，就是一个说的不太客气， 是中共政府这种不负责任的这种盲目扩招。中国的需要多少大学生是和中国的产业结构是密切相关的，你必须有足够的科研机构。中国的目前的产业包括很多啊，比方说中国最著名的这种生产电动汽车的行业，可以说这里边没有什么科研，都是你抄我，我抄你，完完全全没有自己的东西。这里边不需要什么研究机构，而且中国的民营企业基本上是没有研究机构的，都是仿制别人的产品，这样呢是根本不可能容纳这种接受高等教育的，或者说大量的硕士博士的，这是根本没有必要，不需要这些人的。中国社会跟美国社会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此，中国的制造业加工业都是这种很低层次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它根本不需要这么多受到高等教育的学生，所以这是很大问题。所以这个中国的扩招纯粹是为了拉动经济，为了维护这个中共的这个体制，让这些农村学生、底层学生出钱养着中国的体制内知识分子，所以这纯粹是个陷阱。所以最后结果是浪费了你的时间，榨干你家庭财富，最后还要淘汰你。所以中国的青年现在遇到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在人类历史上最特殊的时期，遇到了一个最邪恶的政府。所以记住，现在不要把自己的学历，特别是那种一般的学历当回事儿。谢谢。
好，谢谢小明先生。小明先生主要是谈到就是所谓这个他的这个需求和他培养的，他们是这个供需不平衡这么一个现象的一个集中的体现啊。就是说呢，你上了大学之后呢，基本上是奔向白领，但是中国的产业链主要就是要需要的是蓝领工人。那么我想请问艾先生，就是说这样一种情况，就供需不平衡呢，就是您说到这个大学生现在这个毕业就面临这个失业这样一个状况，也就是最近几年，最近四五年才有，也就是疫情之后。那么其实这个供需不平衡这个本身它这个路线呢已经走了很长的时间，那么现在呢是不是集中的这个爆发出来？那么还有呢，就是艾先生，年轻人无业可救呢，正在给中国社会造成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呢？而且说到这一点的话，中国政府是不是根本就无力解决这个难题？艾先生。
是的，最近这好像突破每年的应届毕业生突破千万，已经连续三届了吧，讲是吧？那也毕业一失业也是这几年集中爆发。一个是我们的供应，大学生毕业数字不断的攀升；第二个，我们的市场，我们的就业机会反而在减少。眼见的预期这几年来我们看到的就业机会就是在减少，大量的外资撤了，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大量的关了那么呢，我认为这个短期内是解决不了经济的基本面在三年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可能好转，这是一个。第二个，中共的这种垄断资源的这种体制，它短期内也改不了我就觉得是杨小凯，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曾经说的，就是后发逆势就在这里集中体现出来了没有真正的政治改革就没有年轻人的希望，也没有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希望。
嗯哼，好，谢谢您。好，那么事实上呢，就是艾先生提到了杨小凯所说的中国的这个后发劣势，那么同时也呼应了我们刚才张博士提到今年诺奖获得者他们提出的这个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的这个可持续性这样一个问题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张博士，就是说请教张博士，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有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一些年轻的毕业生开始进入家政行业，就被人们戏称为是抢大妈大姨的饭碗。那么这个呢，是不是如果是回到几年前的话，可能是一种我们没法想到的这个跨年龄、跨行业的竞争的这个新戏码呢？那么这是为什么？
这个现象其实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了现在这个大学生包括研究生、硕士做外卖叫外卖骑手或者做家政，其实都很普遍。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现在就业形势非常的严峻我们说这个政府说的百分之多十几、百分之多少，事实上 啊，按照北京大学张丹丹教授的说法，已经达到了41.6%，而我的估计其实早就达到了50%，也就是两个大学生，两个青年里面有一个就没有工作，这个形势就非常的严峻了啊。那么目前的这一种失业的状态。其实在很多年前就有人说嘛，你别看今年呢、是10年来最差的一年，它却是未来10年最好的一年。邓小平也早就说过一句话，就是不管你啊这个什么主义，你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都是死路一条。而今天的中国正走在这条路上。我给大家提个醒儿。也就是说，面对这样的情况，面对严重报复社会现象的频发，中国政府下一步会怎么做呢？有历史可以借鉴，那就是即将展开一场腥风血雨的严打。邓小平时代，当时啊，文革刚刚结束，大量知识青年返城，就带来一个问题：社会治安急剧的恶化，因为这些年轻人没有事做。有一帮年轻人黑帮叫菜刀帮，就把邓小平的车给拦了，在北戴河。于是邓小平就展开了一个严打，利用一种非法的手段对这些青年人进行残酷的镇压。所以我预计不久这一场运动也即将会展开，因为这是共产党的标配或者说规范动作。
嗯，好，谢谢张博士。那么张博士，我正好也想分享一个评论，这你也看到了，就这个人刚这个其实他说呢，对于今年的毕业生2019年时的那句名言依然适用啊、他说今年是过去10年里最差的一年，如果不能接续64和白纸革命的反抗精神，如果习近平和中共暴政继续盘踞中国，那今年也将是未来10年里最好的一年。那么这个评论是由 ChiDog 2023发表的。好，接下来我想请问小明先生，就是说也有一个分析说，这个毕业生失业如果不缓解的话，中共恐怕是面临更大的挑战，这个就是政局稳定，您怎么看？
我想这个问题没无解，现在中国的这个毕业生就业失业问题，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失衡，就是说中国这个社会不可能容纳这么多受到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所以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啊。所以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中共如何来控制这个局势。过去的话呢，是应该说这个局势存在并不是最近2-3年的事情。我在10年前呢，曾经跟一些就是在学校工作的老师聊过一下，我大概接触过那么4-5所大学的老师，像那种2-3本院校的学生，当时大部分人都是找不到合适工作的。比方说，好多学生出去之后，什么卖冰激凌呢，什么摆个摊卖衣服了，什么这都算就业了。因为当时的国家整体的形势比较好，经济大就是就业整体形势比较好，所以这些人的话呢，能够混下去，能够活下去，他们的这个就业和他们的专业几乎无关，也就是说就业质量极低，但是呢是有饭吃能活着。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整体的，比方说外资企业撤离了，你想到小洋工厂打工都没机会了啊。比方说很多那种纯粹组装型的企业，就是纯粹流水线啊，卖体力、血汗工厂，这都没有了。所以现在是当出租车司机，现在也不能当了。出租车司机现在都卷得非常厉害了啊，送外卖也卷得非常厉害了。所以现在是到了什么生存危机了？现在不是说是你有事业能否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活着的问题。现在中国人现在遇到的是这些问题，那么中共这些问题，中共是完完全全我想象出来他们有什么办法解决的。他们现在习近平唯一的办法就是强化他的统治，就是强化镇压机器，这是习近平多年以来的这种他的所谓的底线思维，他一直在搞这些东西，一直在强化这种镇压机器。所以这些事情上对中共来讲，可能对习近平来讲，他可能不像我们这么担忧。
好，
对习近平来讲，这些事情上他认为这是一种常态。
好，
所以呢中国已经制造了过很多的，比方说这些年制造的什么经济难民呢、土地难民等等，所以他对这些事情他并不在意。
好，谢谢您。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要感谢开红色法拉利 Stone Jack 刘洋，你们发表的评论没有时间分享。好的，非常感谢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独立视频人、法学博士张杰，以及前中国媒体主编记者、资深社会调查人士艾世成先生参加今天节目分享看法。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被中国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的刘晓波为什么没有敌人？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中国汉学家林培瑞，谈他认识的刘晓波。美东时间11月23号上午8点播出，敬请收看。我们再次感谢三位来宾，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讨论。我是宇宙，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